弟兄姐妹晚安。很高兴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来参加周六的国语崇拜。今天大家在秩序单上面看到的信息的题目，可能刚刚一看会觉得，哎呦，好像是来上公民课哈，自由、知识、权利。其实我真正想讲的题目不是这个哈，不过为了怕大家看了题目就想到下面要讲什么，就分心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哈，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再把谜底揭出来，今天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从《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选出来的。那么今天其实我想和大家一同来思想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一整段的信息。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花了将近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和在那边从开始一直到把他们建立起来。这个教会在使徒保罗离开之后继续的成长啊，那么也得天独厚，有许多的使徒，有许多的在当代哈，在讲道、在教导方面都相当杰出的一些教会界的这些牧长都曾经去过。但是这个教会哈也有许多的问题哈，那么他们拥有许多的属灵的恩赐，他们也有在知识上哈是得到第一流的教导。那么这个教会很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后现代的时代的教会啊。怎么说呢？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标榜是后现代教会的，这是一个哲学的名词哈，但不过也引用在今天教会界的当中，就是强调教会要多元化，而轻看教会的一致性，强调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教导都要和我的生活相关，是我能了解的，但是不见得能够接受有深度的教导。强调一切的活动都应该是要有乐趣，但是轻看学习，很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轻看一切的权威，强调很多相对的事情，但是不愿意接受绝对的事情，强调个体的重要，但是忽视群体的合一，这是今天很多教会共有的现象。而很多教会呢，为了要保持这种现象或者保持这种特色，那么会把这个现象合理化，而自称为是后现代化教会，是能够比较和群众结合的教会。其实我们翻翻哥林多前书的话，从第一章看到第十六章，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和今天标榜的所谓后现代的教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的这个教会，一方面里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恩赐，也有很多的好的教导啊，开了很多漂亮的圣经课程或者主日学课程，也有很多的特会啊。但是呢，教会里面，在教会的这个核心的同工当中呢，有很厉害的权力斗争，每一个想占山头的人都要找一位大人物当自己的后台老板，这样的话可以压制别人，也可以控制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处理事情的时候，教会的这些领袖避重就轻，为了要拉选票跟保住他既得的利益，对于一些犯罪的事、犯罪的人，装着没有看见，装着不知道。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会看到有教会的成员因为不甘心吃亏，也许是合伙做了生意，或者 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帮他家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结果没有付钱，那么没有拿到钱的那一方，吃亏的那一方就很不甘心，占了便宜的一方也不相让，结果在教会里面这件事情就闹开了，闹开了还不算，再把这件事情带到法院去互相的控告。最近报纸有一个新闻，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有一对双生的姐妹，两个人都已经是80多岁，好像都接近90岁了，那么结果买了一张彩票中奖了，为了要争夺这个中奖的钱，这一对老的双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生出来的，到了80几岁的时候还要到法院里面去告，互相控告谁可以拿多一点的钱。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家丑本来就不应该外扬的，何况是在一起血肉相连，在妈妈肚子里都一起待了9个月的，一辈子活到快90岁也不容易的，为什么为了这样的事情居然两个人要对簿公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从教会里面看，我们是领受基督的宝血，基督的救恩，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身体，不但是9个月，甚至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家丑外扬不是更丢人的事情？当时哥林多教会就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保罗一方面是回答当时教会写给他的信里面问到有关于基督徒婚姻的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保罗针对他们的这个问题提出解答的时候，保罗提出了很多方面的意见，不同的情况要怎么处理。那么甚至保罗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说，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圣灵叫我写的，但是写到最后的说，我想我也是被圣灵感动了，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不知道他所写的是后来会被收录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在保罗字里行间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摸索出来当时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是离婚，比如说一些信主的人碰到离婚的问题。那么当然有很多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婚姻中间的一方不堪另外一方的虐待，到了后来这个是几乎要接近精神崩溃的阶段，或者受到对方很不合理的虐待的时候，那么非要逃走不可，这是一种情况。据说德国最近这样的情形不少，听说柏林是，这是我在报纸上看来的，是不是真的还要再去查证一下。不过报纸上说柏林是现在新建了好几个被虐待的这个 abused husband shelter，这个好像和德国的妇女很厉害。那么有一些这样极端的状况，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怎么说呢？有一些人原来可能跟配偶相处就不是很和睦，那么信了主加入了教会之后，好像找到理由了，就可以找个理由来离弃他的配偶，逃避家庭的责任。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里面，特别是针对这一类的情况，保罗提出警告，也提出教导，说不可以为着自私的原因而违背神所设立的夫妻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8章到第10章这里呢，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成员显然是很喜欢吃喝玩乐，而且为了个人的自由，他不顾别人的反应，甚至自己要把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合理化，振振有词。这些我们等一下会再仔细的看。那么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到第14章，这里面讲到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大家自己顾自己，之后保罗又讲到聚会的里面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些人要表现属灵的恩赐，有些人总是喜欢上台讲话，总是喜欢要这个表达自己的恩赐， 那么聚会有的时候是很混乱。其实在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来讲，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的现象，就是可以归纳成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满足，大家都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实现个人的欲望，发挥个人的风采。所以什么事情在教会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希望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而不再是在主的身上，是在满足他的需要，而不管别人的需要。因此保罗才特别是根据他们种种的问题，写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他们爱是什么意思。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没有意思要写所谓我们今天唱的爱的真谛，或者是要为爱下一个定义。保罗是信手拈来，把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做例子，说你把这些事情从他反面去做，那个就是爱。哥林多教会的人不会忍耐，保罗说是恒久忍耐。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懂什么叫恩慈，保罗说反过来就是恩慈。哥林多教会里的人做很多害羞的事情，保罗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哥林多教会里的一些人喜欢不义，但是不喜欢真理，保罗说反过来那就是爱。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在唱言没有复活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今天很多基督教会的翻版。今天很多基督教会里面大家也在讲信仰的内容应该有个人决定的空间，个人解释的空间，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我相信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都听过，在分区团契也听过，因此才会有人在那边倡导说复活这个事情不见得是真的。其实今天在很多所谓信主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争论，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之后怎么样呢？有些人说上帝既然是这么的爱人，他不会忍心让人受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犯罪的人呢就消失了，好像是火把人烧化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是最悲惨的一个刑罚，他跟神永远没有关系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连主耶稣自己都讲到，使徒保罗、彼得、约翰全部都清清楚楚的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审判之后是怎么回事？行善的复活定，复活要称义。要进入永远的国度，作恶的定罪在永远的刑罚的当中。所以哥林多教会当年的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套句圣经里的话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重演。不过有些人为了要合理化他的行为，他的观点，或者为了标新立异重新包装，自鸣得意。保罗，使徒保罗当年一针见血的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他们的劝勉，对于今天我们所谓的众目睽睽下的今世教会，这是 Francis Schaeffer 的一本书的题目，众目睽睽下的今世教会，自命为后现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仍然是当头棒喝。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这里保罗所处理的问题和我们所能够学到的教导的教训。在这里哥林多教会的成员他们送了一封信给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问题，说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在福音营之后的一个问题解答的时候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身处于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想象力，就不难发现这很可能是当时教会跟团契里面吵翻天的问题，实在没办法解决了，才花了这些精神写一封信，托人老远的送到在以弗所的保罗，还要渡海，要花上个把月的时间才能送到保罗的手里，显然是他们当时 教会里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发生的场合有两种，一种是这个讲到祭偶像哈，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一种的场合呢是宗教性的场合跟应酬性的场合，就像我们在中国来讲是迎神赛会哈，是去这个逛庙会，逛城隍庙哈，那么或者是像在台湾或者在东南亚的地方一些民间宗教佛教比较兴旺的地方，所谓讲的去吃拜拜哈，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场合。这种场合还好处理，因为一年也不过这么几次，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其实是每个人每天个人跟家中都会碰到的问题。因为当时吃的食物跟今天的猪肉哈，今天在美国我因为猪皮不能卖哈，或猪皮都去给狗吃了，所以人看不到。但是如果你在，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怎么样，我还没有去这个市场买过肉哈。那么在台湾的话，你去买猪肉，猪肉的后面都是很多的花纹哈，不是猪的也喜欢搞这个 tattoo 刺青哈，是这个每一只猪被杀了以后要抽税的哈，屠宰税，抽完了之后这个公家就在上面盖个印哈，那个所以那个猪的皮上就有很多的印章。有的是紫色的、蓝色的，有的是红色的哈。那么现在是抽税要盖章，古代呢是一定要祭过他们民间的偶像，祭过民间的神，他们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生死流血是大事，即使是杀动物也是一样。所以当时只要是吃肉的人哈，不管是吃牛，犹太人背景的吃牛肉，这个西利尼人吃猪肉，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很大，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提出来，这些肉我们买来的其实都是祭过偶像的，吃了不洁净，而且吃了会有问题，吃了就表示不爱神爱世界。好，那么有些人这样的提，这样的讲。另外有些人呢吃惯了这些就很不高兴，就是说其实这些偶像都是假的，吃这些肉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两方面吵起来。那么当时当然也没有新约圣经哈，那么去查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说吃猪肉和仓鼠的全部要遭灭绝哈，那就给他们很好的理由，这猪肉不能吃啦，对不对？但是在新约的使徒的给他们的信件发给各教会的公函说，这个吃东西我们不管了哈，这个吃血是不可以，拜偶像奸淫这些事情不可以。但是所以当时教会里面大家就在这些很肤浅的层面为，其实呢并不是为了真理的辩论，而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跟良心在那边起了很大的辩论。所以真正的辩论可能在信仰方面的着重的不多，但是这是一个包括了文化，包括了社交，包括了做生意，包括了个人习惯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大家当时不想碰但是又不能不碰的问题，因此他们要跟保罗请教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两方面基本上就是个人的自由跟别人的良心。所以原来很亲热的弟兄姐妹为了这个事情可能就不讲话了，有的人良心不安，觉得在这个教会待不下去了，大家都这么随便，所以呢他待不下去之后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尤其哥林多只有这么一家教会哈，没有别的教会，你找聚会所都找不到哈，当时哈，所以他就软弱退后了，自己在家里面哈。那么也有的人呢就振振有词，我行我素啊，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喝就怎么喝啊，去城隍庙去什么太上老君庙都无所谓，反正我是自由的人。那么也有的人呢有样学样，看到教会里面有些分区团契的负责同工都这样做了哈，所以呢他觉得更好，这是变本加厉哈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变成标榜了信耶稣以后得到的自由跟解放。吃喝言行穿着，有的时候那个尺度比不信的人或者信异教的人还要来得开放，或者用句俗话来说更不要脸。那么当时的教会是在分裂跟崩溃的危机的当中，那么当时也有人在教会里面穿梭协调，心力交瘁， 整天唉声叹气，唉唉唉，但是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有人在教会里面看不惯这些事情，就拍桌子大骂，哈，这个破口大骂，这个大声疾呼。那么我讲这些是希望把大家带回到将近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闹哄哄的。当时坚持采取比较开放的立场的理由，或者是有人是为了自己辩护，说我有知识。什么叫知识呢？用于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神学，就是逻辑。他可以根据神学跟逻辑来讲，偶像本来就是假的，我宣告释放了就是释放了，我的自由和享受是上帝给的，不需要被传统来捆绑，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喝什么喝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这是上帝给我的自由，没人管得了我。如果套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讲，其实有些很相近的例子，比如说吃血，这个没有有些人一看到血就觉得很恶心，他不吃。但是也有些人从小吃惯了猪血糕，哈，那个猪血跟糯米放在一起烤在那边，那个香味，哈，真的是好。尤其在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很多都尝过这个味道，哈。那么信了主之后呢，哎呀，一看到猪血糕那个垂涎三尺，哈，看看没有人去买一个来吃，哈，结果不巧就被一个教会一个刚刚觉知的或者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看到了，哎呀，哎，好难为情，哈。所以心里就很多的挣扎。喝也是一样，这个喝酒，那么在婚礼的当中喝酒是没人会讲话的，可是私下喝酒，跟朋友应酬的时候喝酒，再加上灌酒呢，那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就觉得心里信了主之后就觉得心里很不安，那么看见教会的长老牧师喝酒，心里面更不安，更会跌倒。那么然后也有人呢，就觉得酒不是坏事啊。这个旧约圣经也讲喝酒，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哈。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讲的更了不起，主耶稣都变酒给人家喝，哈。所以又振振有词，可以喝酒啊。有些人就觉得不能喝酒，连烟酒的买卖也不屑为，哈。这是以前我在浸信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每个礼拜主餐晚都要念的教会约章，哈。我们不吸烟不饮酒，连烟酒的买卖也不屑为，哈。那么又有不同的立场了，哈。言谈也是一样。以前我有一位大学同学是基督徒，哈，也受洗信主的时间很长。那么他在班上我们同学聊天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他很容易兴奋起来。一兴奋起来呢，嘴巴里面就会讲国骂，哈，我们讲的三字经，哈，哎呀，满嘴巴的这些话。哎呀，这个他讲得很过瘾，哈，很泄了一口气，哈，这个很出那口气，旁边的同学听到了就也觉得很过瘾，但是有些人就皱眉头，这个人不是上教会的吗？那么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跟他比较熟以后，有一天就把他拉到一边，我说某某人啊，我们是信主的人，哈，讲这些话不合适。他看看我，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平常大家讲的话嘛，好，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不合适，哈。所以他很不高兴，哈，那么就打哈哈过去了。不过感谢主，哈，我这个同学后来到美国留学以后，他后来做了工程师，他包很多的工程，帮人家盖房子，大房子小房子都盖。那么有一次，那他盖房子的时候，那更是跟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人在一起，哈。那么不但是中国的国骂，这个保持国粹，哈，连这个英文的国骂，哈，也学会了。还有这个他因为跟很多这个墨西哥人在一起工作，他要雇很多墨西哥工人，他连墨西哥的西班牙话的国骂都学会了，哈。那么我刚刚为什么说感谢主呢？是因为有一天，那个他跟一个工人有了争执，工人那个工人的脾气很暴烈，那么手上拿着一根扁钻呢，冲了一下就从他肚子这个扎进去，哈，当时这个肚子就扎得很深，哈，大家都吓坏了，哈，这个人就逃走了，大家把他送到医院。那么结果在医院里面，哈，他太太在外面等得急得不得了，哈， 那么就像是这个等着太太生产一样，不过是角色换过来，这是丈夫在里面动手术哈，太太就在外面背着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后来医生出来了，太太马上问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丈夫不这个医生不会说是个男孩是个女孩哈，这个医生说恭喜你，太太说啊恭喜什么，他说你丈夫的肚子啊油很厚，所以扁钻刺进去就差那么一公分没刺到肠子哈。结果这件事情过后，我的这个同学出院以后，他自己吓坏了，整个人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变成了一个新人一样。他知道那一公分是神的怜悯，他不敢夸是他的油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这些国骂，不管是联合国的国骂也好哈，这个中国的国骂也好哈，一下子从他嘴里面都不见了，一天就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哈，再过了几年，他再看看自己所做的事情，看看自己的过去，那么他觉得很没有意思，啊，这个整天跟人家勾心斗角的算这个工钱哈，他就觉得自己是很 low 这个人哈。后来他就祷告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到神在呼召他。他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哈，所学的圣经这些全部都浮现出来。那么长话短说哈，他现在在美国西部一个教会哈做传道人。这是讲到言谈哈，还有讲到还有什么呢？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是个人的自由，比如说在分区团契在教会里面炫耀。什么叫炫耀呢？最近三月四月是很多家庭又紧张又刺激的时刻，因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申请大学要放榜了，有些小孩子还没讲出去，父母就讲出去了，或者到处在打听你的小孩是念什么学校啊？我的小孩今年申请十个学校进了九个哈。哈佛耶鲁这个普林斯顿哈，这个哈佛史丹佛哈，那这个无佛不包哈，都进去了，哎呀很得意。别人听了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有的孩子连 Rutgers 今年都还没等到。好，对不起，我不是说 Rutgers 不好，今年我非常高兴我们教会好多孩子今年进 Rutgers 哈，那么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知道神为他们选择的学校，他们超越了世界上世人的看法，这是很美的事情。但是一些父母就不是这样，给孩子很大的压力，而且有团契里面的好姐妹，两个人很多年一起同工的好姐妹，但是因为她的女儿今年上了长春藤盟校，我的女儿今年只上了州立学校，哎呀两个人就不讲话了。你这个你卖弄个什么好，什么了不起，那一方就说你看你的女儿不如我的女儿吧，这是我们觉得是自由，所以讲起话来口无遮拦。还有一些我们个人的很多自由的举动，我们觉得这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讲我。我记得有一次参加某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位牧师，教会的牧师是非常的能干，从上讲台一直到这个下厨房啊，每一样不行，整个退休会他一把包哈，这个什么都参与，什么都指导，大家就觉得这个牧师真的是有爱心，也很能干的一个牧师。那么退休会里面有老基督徒，也有一些慕道友，那大家都过得很快乐的生活哈。那么结果有一天下午，这个大家休息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牧师袖子一卷起来哈，这个就摆起龙门来，摆起龙门摆到一半呢，这个突然这个话讲太多了，喉咙有点痒，所以一口浓痰就吐在这个地上，当场的大人都看眼睛瞪得大大的，那些慕道友更是瞪得大大的，然后有几个孩子在旁边，马上你就可以想象什么 ew 声音出来。那么有些人看着牧师就笑一笑，若无其事的继续讲下去，因为什么？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也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在中国人的当中还觉得这个有点拘谨，但是呢碰到了讲英文的弟兄姐妹，或者碰到了年轻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看到之后哎呀我好想念你，嘣一个就抱上去，其实是吃豆腐。这是个人自由，因为什么？是在美国，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是其实看在神的眼里，看在别人的眼里是有所谓的。我们打什么电脑游戏， 我们看什么电视节目 It matters。 也有些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这个觉得无聊，或者陪陪老年人，就打个八圈麻将。麻将好不好呢？其实麻将可以是卫生的，也可以是不卫生的哈。那么有些家庭就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也有些人一听到某某人打麻将了哈，这个人不可以再请他做教会分区传系的负责人了，因为他打麻将或者他太太打麻将啊，到底可以不可以？我在这里也先不做定论哈，因为后面我们要讲到一些原则的事情。一些大学生他们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 parties， 有因为应酬太多 parties 太多，什么样的 parties 都去，那么吃惯了这些又这个又辣又腻又刺激的东西以后，再回到团契聚会就觉得团契聚会没有什么意思了，觉得团契里面的人都死气沉沉的，都是一部分假道学的样子，所以制造很多的借口，于是团契再也不去了。那么我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我个人的自由。我们回到2000年前哥林多，保罗使徒保罗回哥林多教会的信的时候的一些提醒。保罗说，你做这些你讲得很得意，你也讲得很有理由，但是我问你，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你这样做是为了自高自大，还是为了要造就别人？是为了发展跟满足自我，还是你对得起上帝，你对得起弟兄姐妹？保罗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做？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后面，保罗说，在我来说，我为了体谅弟兄的良心，我不让他跌倒，不让他沉沦，我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即使似乎看起来我像个没知识的人，或者是我被人家讥笑，活得好像苦行僧一样，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哈。但是保罗说，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利。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吃肉，如果有弟兄姐妹因为他吃肉跌倒的话，他宁可不吃肉。哎，接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就和弟兄姐妹谈谈他自己的做人，他的为人。保罗说他是处处留心，他甚至到了有点近乎神经质的地步。保罗说，我不愿意成为别人良心的负担，我也不愿意给任何人带来不方便。保罗说他放弃了一般人都做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甚至是主明明给他的自由跟权利啊，圣经里面用的字是权柄。但是保罗说，我如果这些有可能造成别人信主和跟随主的障碍的时候，我宁可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使徒保罗活在今天的话，他会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他所放弃的权利呢？他说，今天我出门讲道或者是领会，我接受别人的招待，或者自我趁机自我招待，吃香喝辣，这个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你们管不了我。保罗可以说，我可以娶妻享乐，出双入对，出去讲道的时候带着太太一起走，然后接受弟兄姐妹接受教会的招待，住豪华套房，然后讲完道以后顺便旅游一番，这也是许可的。保罗可以说，我平常用我正当的收入住豪华的房子，开名牌的汽车，这是神许可的。但是保罗把这些都放弃了。保罗说，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因为我是创办教会的人，很多教会是我创立的，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老太爷，高高在上，接受恭维，讲起话来倚老卖老，老气横秋，平常只做出风头的事情，聚会完了赶场忙碌扬长而去，至于探访关怀，这是别人的事情。地上如果有看走匆匆忙忙的从聚会的地方出去，地上如果有掉在地上的圣经，被撕烂的诗歌，当成没有看见一样。更不要说聚餐完了搬桌子扫地，更没我的事情，有纸屑或者有菜渣也当作没有看见。保罗说，我可以这样，但是我没有这样。 保罗说，我可以说我是为主牺牲，我做了传道，或者是我今天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可以享受一点特权，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保罗说，我宁可不要。而我们看见保罗，他约束他的口体之欲，他不只是没有游走在边缘地带或者灰色地带，他连合情合理的招待和供应都有所不取。他说他传福音或者服侍神是为了报答神的恩典，如果他多占了一些便宜，对他的光荣的任务他觉得是一种侮辱。他坚持他的原则，他享受牺牲，他牺牲享受。保罗这样做一点都不是矫情做作，而他是在不妥协上帝的律法或者说是道德的高标准的前提之下，他不让自己的习惯或者自己的方便成为别人得救或者成长的阻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3节。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前面保罗也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几段圣经常常被人断章取义拿来大为发挥，其实我们要看他的上下文的话，就可以看到保罗讲的是他所持守的道德的标准是一个高标准。神，他这里讲神的律法的意思，基督的律法讲到的就是一个道德的高标准的意思，良心的高标准。保罗讲的是他宁可牺牲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的方便，让别人能够信主，能够成长。在九章我们再看到24节到27节这一段，保罗，这是一段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勉励。这里保罗说，信主的人好像是什么呢？信主的人不是一群无业游民，或者在好像是在 Sears 或者 Kmart waiting room 里面，这个等着车子换轮胎，我们就是一些等着上天国的人，拿到了护照了，等着上天国。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练赛跑或者是练功夫的运动员。保罗说，世界上的这些运动员为了要夺标，他在生活上有相当严格的自我要求。最近我们在这个青年施工部有一位辅导，有一位同工，这个他前一阵子就说他需要离开这个服侍的岗位。为什么呢？他说他要准备加入美国空军啊。那结果呢，他讲了现在已经快要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哈，这空军他还没有进去啊。大家就问他说，有些人就好奇了，问说你怎么还没进去。有一次我也好奇问他，他说我还在等。我说你在等什么？他说我在等我的体重，等我肚子再小一点。 我说你个子不大嘛。他说但是我的身高跟我的体重不合哈，我还要再减5磅肉哈，这个美国空军才会接受。所以呢，他为了这减少这五磅呢，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哈，这个油炸的东西他现在都不吃了啊。那每天他勤的运动，希望把这五磅肉给他消掉。那么你看到这些都还不过是为了要找一个工作，争一个，保罗说这是能坏的冠冕，运动员也好，这些想要投军的人也好，那么只是为了要求眼前的啊一个机会。保罗说，信主的人我们有不坏的冠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所要得到的这个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为了这更大的奖赏，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的奖赏，我们应该是更有节制。我们不能够平常一副吊儿郎当浑浑噩噩的样子，我们该是做领路的，不要搞到最后只做了路标。什么叫领路的？什么叫路标？领路的人是一直动的，把人带到该到的地方，大家一起高兴。路标呢，站在那边指的那边，此路不通或者此路往哪里，等到人家都到了，你还是一个路标在那个地方。我们把别人都教会了，弄到最后自己不及格，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跟我们讲的，他说我有祸了，那个有祸的意思是说不及格的意思。那么保罗勉励的这些弟兄姐妹要活得像运动员一样，甚至比运动员更要来的兴奋，更要有节制，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把自己的习惯，把自己的自由做适当的约束。保罗在第十章开始把吃祭偶像的这个东西的另外一面的问题讲出来，一面刚刚讲的是自由跟权利，基督徒的自由跟权利怎么应用，在这里保罗讲的是我们是不是在那里故意踩在这个红线的旁边。保罗说 这叫做试探主，保罗要我们牢牢地记住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见解，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保罗说他们在旷野表面上是往迦南地走，但是每天的生活呢，什么都做，贪恋恶事。保罗说你们不要贪恋恶事，也不要拜偶像，也不要行奸淫，也不要试探主，也不要发怨言，这些人是上帝不喜欢的人，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那里贪恋这些事情？在第十章十二节保罗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不要觉得自己是一流基督徒，超等基督徒，这些事情我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你去以身试法。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不要抱怨你无路可走，好像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怎么活下去。保罗说不要做这样的抱怨，其实没有那么难，你还是有路可以走的，神还没有给你开路，其实你都有路可以走，何况现在神为你开路。所以保罗说不要为了不要把牺牲自由这件事情看的是那么苦而在那里抱怨。保罗要我们远离试探。保罗不要要我们不要说为了轻看偶像到最后惹鬼上身。偶像是假的，但是偶像背后的恶势力是真的。保罗说如果我们不在乎不小心的话，假的偶像固然找不了你的麻烦，但是后面的这个鬼会跑到身上来。保罗说我们能够惹主的愤恨吗？我们能够自绝于主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罗德，这个人跟他的叔叔吧，或者是伯伯争，有一天他们在争地，亚伯拉罕跟他说，罗德，你要往左我就往右，你要往右我就往左，你先来挑，你挑最好的地。罗德就挑了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好像伊甸园的那个土地一样的美，结果罗德就搬到那里去了，结果在那里住原来是很好，但是总不如在城市里面好，离那个城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他搬进了索多玛城。到最后他虽然圣经里说他的一心天天伤痛，他的良心天天责备他，他也为那个城的现象整天在那边唉声叹气，好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看报纸一样，世风之下人心不古啊。可是他自己惹祸上身，到最后是遗憾终身。他所造成的灾祸不但是他自己家庭的悲剧，他的妻子他的女儿的悲剧，更是到后来整个他族人以色列人到今天一直都在背的重担。在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保罗把这一段的他的劝勉和警告做了一个结论。保罗套用了当时大家很流行的一句话，也是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在台湾前几年有一首流行歌是这么唱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在其实这句话一点不是新的，没有申请专利的空间，因为在当时希腊的时代已经有这句话，凡事都可行，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 就像今天很多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所讲的一样。但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吗，其实是一个问号。后面说你这样做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成全别人的灵命成长吗？ 还是你只是为了自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接下来保罗做了一些说明，凡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接下来说，如果有人邀请你们去复习的话，你们尽管吃。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正正常常的过日子，你要在家里面吃完饭以后喝两杯可以的，不要有神经质或者心里面有这些疑惑啊，这个洁净不洁净，我是不是要家里的东西这个搞得很神经质，我要开始吃排毒餐了哈，这样的话这个才可以脱离咒诅，然后这个还才可以长命百岁哈。保罗说不要搞这一套东西啊，这个放心的吃啊，当然起码的卫生跟营养还是要注意的哈。那么保罗说，人家招待你的时候呢，心里面也不要在那边嘀嘀咕咕或者扭扭捏捏的哈，给主人跟主人搞怪啊，这个古怪给主人添麻烦，你也不要搞这些事情。但是保罗说，如果在场有人在乎的话，你就要谨慎，你就要自我的约束。你不要对别人讲的话掉以轻心，使别人跌倒或者给别人借口来毁谤我们的信仰。保罗说要小心。好，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怎么样，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当时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保罗这是跟教会对照，教会只讲的是信主的人，所以不要使得还没有信主的人有疑问或者看不起你。犹太人、希利尼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慈济功德会的人，那些佛教的人，那些去佛光山的人，那些印度人，甚至日本人。保罗说我们这些人不要叫人家看不起，也不要让人家对我们的信仰有疑问，使得他们更远离福音。保罗说我们也不要使神的教会跌倒，不要使教会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很肤浅的争论而陷入纷争或者分裂，不管教会或者团契。基本上保罗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最后保罗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的意思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的当中，顺序是上帝第一，别人其次，自己最后。我们过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看起来是失去一些什么，其实却是最大的收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大家不要紧张，我快讲完了。我十一章不是讲一节，其实这十一章的第一节，根据后来编辑圣经的人的了解，其实十一章第一节跟第十章是连起来的哈。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要我们过一个像他一样的人生，他也是盼望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他这样的一个生活。什么生活呢？就是我们自己效法基督，像基督原来是富足的，有权利的，有自由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他舍己，他背上了十字架，他背了他不该背的，但是使得很多人得救。保罗希望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效法保罗，保罗效法基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效法基督，活出榜样，别人就可以效法我们，我们为别人活出希望。所以今天的我真的想讲的题目是自由、权利、舍己，好不好？我们还有些时间，请大家一起翻开诗歌本，我们唱一首诗歌，第475首，475首，按到了，我们一同起立。
当你经过罪恶之后，
这是我们的心愿，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把我们个人的自私、邪情、下品都越来越除尽，让我们心里面是一个你所喜悦的空间，你所喜悦居住的地方。天父，我们也恳求主，你赐给我们更深度的敏感，对你敏感，对人敏感，因此我们活的就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天父，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如同明光照耀，让人看见福音的好处，让人看见永世的福分，让人看见爱我们的真神。主啊，我们也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像这样的教会，在这里能够做一个灯塔，能够做灯台，满足你的心意，服侍今天这个的这一世代的人。主啊，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得到永世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